生命的舞者，方兴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安神父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方兴好，大家好。
又是一个礼拜咯，不知道这个礼拜您过得好不好。在过去我们节目当中呢，谈过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啊，那也有些呢是访问一些在受苦受难中的弟兄姐妹，那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中给我们一些启发。今天这个故事呢，其实严格说起来啊，它不是我们教会的故事，它是在俄罗斯的一个故事啊。但是这个故事，方兴看了非常感动，所以很想在这儿告诉给听众朋友。所以你看了以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？
嗯哼，我有一个类似的故事。
哦，你有类似，那待会儿再告诉我们啊、哦。所以方兴呢，先在这儿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。从前在俄罗斯有一个小镇，住了一个鞋匠，鞋匠的名字叫做马丁。他在地下室里工作，屋子呢只有一个窗户，从窗户看过去呢只能看到人家的脚，所以呢马丁呢就看人家的脚来认人。由于马丁是一个很棒的鞋匠，所以这个小镇的所有的人的鞋子呢大多出自马丁的手。有一天，马丁呢和平常一样，随着年龄他增大了以后呢，他就考虑说，除了我平常的工作之外呢，我是不是要想一想有关灵魂方面的事情。所以马丁呢就开始每天读圣经。马丁读圣经读了很晚很晚，他被书经常吸引着，所以他舍不得放下。他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说，有人打你的面颊，你也必须把另一面转给他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非常受到感动。他经常去思考圣经上的一些文字，又比方说路加福音第七章谈到一个法利赛人啊，他请天主到他家去做客，一个妇人呢有罪的女人用她的泪洗天主的脚，并且用香油抹天主的脚。这些圣经上的章节呢，都让马丁经常感动到落泪。他就想，那法利赛人肯定像自己一样，只考虑到自己怎么弄一杯温温的茶，尤其是在寒冬里面，什么时候想过别人呢？因此马丁呢就经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睡着了。有一天也是如此，可是有一个声音就叫着马丁，他说，马丁马丁，明天你将会在街上看到我。马丁在朦胧中觉得那个声音他不熟悉，但是那个样子很像天主的形貌。第二天一早天没亮，马丁就起来，因为下着雪，所以呢他只好先烧水，让自己有一杯浓浓的茶可以喝。他也开始在铺子上准备一天的工作了。拿起鞋来刚缝了时针，他忍不住向窗外看了看，因为天主今天要来啊，天主说他今天会来拜访马丁的，所以呢他就靠着墙看一看究竟能不能找到天主。这时候呢他谁都没看到， 就看到窗外啊有一个铲雪的工人。他看一看那工人打得哆嗦在那铲雪，他就想说，哎，我为什么不请他进来坐一下呢？然后他就开了门，告诉这个铲雪的工人说，你进来喝杯茶好了。这个工人呢很讶异，因为他铲雪很久了，从来没有听过马丁说这样的话，所以他走进来喝了杯茶但是由于工人在外面铲雪，所以他的鞋子是湿的，他就要把地上擦干净才进来。马丁说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每天都擦地。他于是乎呢，在这个铲雪工人喝完第一杯茶之后，又很快的斟上了第二杯水，让这个工人呢能够彻底的暖和之后再出去工作。这个工人也有几分的讶异，所以他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会请我进来喝茶呢？他说，哦，没有，我只是刚刚啊在这个窗口上看到你。这个工人就问他说，你在等什么人吗？他说，真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认识这个人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在等的这个人呢，他在世界上行道，而且呢我刚好读到他的故事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家里的故事，那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做到款待别人。于是这个工人呢非常谢谢他，道了谢之后呢，他就告诉他说，你让我的灵魂跟肉体都得到了食粮，我感到很满足。马丁就很高兴地说，我很欢迎你哦，希望你下次再来。工人出去之后呢，接着走过去的是两个士兵，然后呢有厨娘走过去，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没有留下脚步。这时候呢，马丁看到一个妇人，她的衣服破得可以了，但是呢他手里头抱着一个娃娃，这个娃娃因为妇人的衣服呢非常的褴褛，几乎没有可以包他的，所以马丁看到了就赶快叫那个妇人进来，他同样倒了杯水给他喝。然后呢他看那妇人呢忙着要喂孩子，当那个妇人喂孩子的时候，马丁发现他根本没有奶水可以给孩子喝，因为妇人自己就饿得不行，所以呢马丁就准备了面包跟汤让这个妇人能够温饱。在妇人吃完了以后呢，也把孩子喂饱了，然后马丁呢就拿了一件大衣给了这个妇人，告诉他说，这个衣服不是新的，但是呢相信可以让你和孩子不至于受到再多的风寒。妇人谢了马丁之后呢，又匆匆的离开了马丁的家门。马丁还是不住的往窗外看一看，天主今天不是要来看他吗？马丁就想，他什么时候来呢？这时候呢，外面有一阵的争吵，马丁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外面这么吵杂，所以他就探头出去看，看到一个小孩和一个卖水果的妇人。那这个妇人呢，就抓起小孩说，你居然这么小就学会偷水果，所以呢就不停的抓他，但是这个小孩当然就死命的挣扎，两个人就这么吵了起来，而且不停的在那里吵。马丁就跟他讲说，老婆婆老婆婆你进来。他说，我们呢经常呢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啊去看我们做的事情。他就告诉他说，俗人会认为这个孩子做错了事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要问问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去偷水果。马丁说，上帝要我们宽恕别人，所以呢要不我们自己呢也会得不到宽恕的，因此宽恕每一个人其实就等于宽恕了自己。这时候呢这个老妇人呢就点了点头，然后就告诉他说，好吧，那我就不再怪这个孩子了。然后呢他就拿了一个苹果给这个孩子，并且告诉他说，这个苹果是婆婆给你的。那个孩子非常的高兴，然后这一老一小呢就高高兴兴的离开了马丁的视线。 可是到目前为止，马丁都非常怀疑，天主不是要来找他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到人影呢？天也黑了，到了点灯的时候，他捡了灯芯，点上了灯，又开始干活。他做了一双自己非常得意的鞋子，然后他就把它挂在墙上。他准备把灯熄了，要开始休息了。这时候，昨天同样的声音又来了。这个声音又告诉他说：“马丁，马丁，你不认识我吗？”马丁嘟囔着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因为他刚刚把灯点燃，所以不是那么的亮。他觉得朦朦胧胧的，不知道是谁。声音又说：“是我。”这时候马丁看过去的呢，其实形象不明显，他感觉先看到了铲雪的工人，又看到了喂奶的妇人，接着看到那老婆婆和偷水果的孩子。一会儿，当然这些人都从马丁的眼中消失了。马丁心里充满了欢乐，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圣号，然后戴上眼镜，他继续打开他的福音书。他打开的那一页上面写着：“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，你们收留我。”在那页的下方还有一段文字，上面写着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把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。”马丁非常的明白，天主来过了。
安神父，安神父，你刚刚说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类似的故事哦。
是哦，你现在就要听吗？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现在说给大家听。
好，有一个很虔诚的一个教友哈，一个妇人，那么他每一次在祈祷的时候啊，他都跟天主求一个愿望啊，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天主这样子。
嗯。
因为他这么多年跟天主祈祷，但是从来没看过，他希望能够看到这个耶稣哈。
嗯。
那后来在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呢，在梦中啊，天主就跟他说了：“哎，明天我就要去你们家做客。”
跟这个好像啊。
对，这个妇人就好高兴啊。
嗯。
就他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之后呢，就开始要整理他的家哈。那就在他整理的时候啊，就他隔壁的一个年轻妇女就来了，就手上抱了一个大概几个月的小孩子哈，然后他就跟他说哈，他说啊，这个妈妈你们帮我一下哈，因为我那个保姆突然间没有来啊，临时的，那我现在要去赶去上班了，我现在临时又找不到人可以照顾这小孩子了，是不是你们又请我啊帮忙我一下哈？那这个妇人就说啊，不可以啊，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要来哦。
嗯，天主啊。嗯
啊，他说他没有讲，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去找别人帮忙哈、嗯？我今天没有办法帮你啊，其他时间都可以哈，今天不行。
嗯。
所以后来这个妇人就很失望了啊，这个年轻妈妈就很失望走了哈。那后来这个妇人就继续在那边等了哈，这边打扫哈，继续打扫，一打扫就很久啊，奇怪的，他没有来应门来敲门哈。啊，月末大概到了中午的时候啊，他就听到一声门铃响，他就赶快打开门，他想耶稣来了，就一打开不是哈，原来是他们那个附近的那个流浪汉哈，就是像是乞丐一样哈，就跟他要求说是不是能给他一些吃的东西啊哈，他说平常我都可以让你进来，今天不行了，我今天有一个贵客要来哈，所以我把这东西给你，你就赶快走哈，这样子。不然带那我贵客来了哈，就我没办法招待他哈、
嗯，
所以他就把这个乞丐、这个流浪汉又赶走了。就 过了中午了，奇怪，怎么耶稣还没来呀、啊？耶稣是不是对他这个食言而肥呢？他就继续等了，等到差不多约莫黄昏，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啊，结果又有人按门铃了。一按门铃啊，他一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他的本堂神父哈、啊。他的本堂神父就跟他说啊，我们现在教堂啊，很需要有人帮忙哈、啊，是不是？你以后有时间来帮我们哈、啊？这样子，这个妇人就跟他说。哎，我很乐意去帮忙哈，可是今天不行了哈。过了今天以后都可以来，但是我愿意偷偷告诉你为什么不行哈，因为今天啊、有个贵客要来，而这个贵客就是耶稣啊。耶稣说今天要来我家，所以我好高兴哈。就是这个神父进了之后呢，就当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就回去了。这神父也很失望。就后来到了晚上，一天已经过了，结果耶稣就还是没出现哈，所以这个妇人就很失望啊。当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。啊，就有祈祷，祈祷完了后，他的睡梦当中啊，耶稣就告诉他说哈，就跟他讲哈，那这个妇人就开口就说，耶稣你怎么
今天没有来？对
呀、啊，怎么今天都没来？他说我等你等了一整天了。这个耶稣就回答他，他说哈，我不是没来啊，我已经来三次了。
所以耶稣事实上是那个需要人照顾孩子的妈妈，也是那个流浪汉。
嗯哼。
同时也是那个神父，
对
，OK， 那其实跟我们讲的那个托尔斯泰的同行那个故事也好像，
对，很类似，
嗯，
啊，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很主观的认定啊，我的帮助的对象或是怎么样，我们会设定，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就是在我们不经意当中看到最弱势的人，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，那个就是耶稣要我们所做的。啊，那个人就是耶稣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的身上给予这个帮助，这样子我们才真正的是做到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哈。所以也从这方面，我们发现人的那种爱的那种伟大，就是在这里。
神父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常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说我在我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天主。那这个意思事实上跟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应该是不相谋合的喽。
嗯哼，
就是说。也许耶稣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，像我们现象的样子啊、
嗯，
但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，事实上他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
嗯哼，没有错。
那神父，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察觉耶稣的经验？
事实上啊、我的生活中哈、我也常常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，比如说看到有些人需要帮忙或者怎么样，有的时候我。如果不是在一个好像很一个静一个平静的中哈，会觉得那个好像不关我的事情，那个好像不是需要我去做的。可是有的时候，当我是在一个平静中，我会觉得这个就是耶稣要我做的，我会心里面会有个声音出来哈、会让我有这样一个举动要去帮助啊，这个看到这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生活里的一个祈祷是蛮重要，我们时常要跟耶稣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常常在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啊。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庆祝圣夜乐哈、这个解经家啊，这位圣师他的一个日子，他的一个纪念日中，事实上整个福音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去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。那这福音他的一个真正的要义就是把天主的爱传达出去，那这个传达出去需要靠我们，所以我们本身就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哈，所以耶稣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所以我们看到做到有人的帮助，我们就应该适时的给予这个帮助。
其实听众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呢，安神父曾经教过我们一个最容易判断的方法，就是当你认为那件事情你做了心安，而且你做过之后你心中有喜悦，那个就是天主要我们做的。这样的判断我想对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，所以不要太直接的对事物啊去做自己认为的判定，可能缓判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。那做一些分辨之后呢，形式当会更为适当的。时间是非常快哦，节目一晃眼就过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